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屯王108，我是张琳。今天的节目是曾经发在我的旧播客小年约饭的一期访谈。为了更方便大家收听我的声音呢，我决定把自己所有的音频节目都集中到这里，以后这儿就是我在音频世界里唯一的家了。所以呢，之后我也会定期把小年约饭的旧节目陆续搬运到这个新家。小年约饭是什么呢？它是我在 B 站视频节目张小年的约饭日记的音频版。我在这个节目里会和我的同龄好友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聊对各自生活的思考和复盘。他们当中有创业者，有艺术家，有打工人，有做题家。希望我们漫无目的的对话可以对你有所启发，祝你收听愉快。
张小年的约饭日记。
OK，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其实对你的了解基本上是完全通过你的这个节目。
你都看了？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大概去年就看，我有一次很偶然看了他的朋友圈，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然后我就是那阵儿有中午吃饭的时候给他看，然后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就把第一季就看了。对，然后最近因为我要采访你，所以我又把新的一些，尤其是流量比较高的，在 B 站上我就看了看。但总体来说，我今天看到还是挺多的，
这已经很多
了。但除此之外，我对你是完全没有了解的，所以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想表达一些东西，或者我好奇的一些问题，基本上都是从这个节目里面来的。
那你了解我比我了解你还要多一点，我对你是完全不了解。
那可能因为你是视频节目，
我只能通过听马东说，然后一星半点就知道，就比如说你的助理是一个胖孩子，然后前一阵减肥成功什么的。
对，现在就失败了，因为不了解了，
别的就不太了解了，
是相信题。就你觉得自己在这个综艺这件事情上，你是更能够感受到说我其实挺有天赋的，然后我只是需要一个机会，不管是你自己创造还是别人给我的，还是说一直是误打误撞，其实也没有想太多，也没有去评估自己。
我对这个假期还想的挺多的。这假期我一直在想说我拿，就是我跟这个世界交换是用什么交换，说我的超能力是
这老交给你的问题吧。
对，然后我觉得是你说的第一点，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有天赋，在这件事情上挺有天赋的人。然后我觉得我的天赋可能是在于，一种直觉或者身体之知，就是一种电视直觉的东西。电视直觉这词儿是前几天我跟一个之前在快本实习的时候的一个蛮有经验的导演姐姐一起吃饭，跟我讲，她有一个前男友，然后她那前男友是帮创造101选角的，然后她前男友就回家跟她抱怨说，我觉得丽姐一点都不懂选角，丽姐就是那个101的总导演新丽嘛，就之前是天天向上总制片人，她说我觉得丽姐一点都不懂选角。说为啥？说那个有个男孩在跳舞，然后丽姐就说人家跳得特别僵硬，就不要人家。但是那个男孩跳的是 locking， 就是那种机械舞。对，说丽姐连这都不懂，她怎么选人？然后那姐姐又叫她男朋友说，就是丽姐是全中国最懂选人的导演。就你说丽姐不懂选人，那真是没有人懂选人。那丽姐她不需要懂什么叫 locking， 什么机械舞之类的。就她看到一个人，她就凭借她做电视这么几十年的经验，她看到一个人就知道这个人行不行，这个人能不能被大家喜欢，这是她的天赋，是她的。就老天爷给他的东西，对，就这个东西你没法质疑人家，这是丽姐之所以成为丽姐的原因。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好像也有这个东西，就是我发现我从最开始做公众号，就和林楠一起做公众号，然后推荐我们身边有趣的人介绍给大家，一直到现在做你吃饭没，就是我发现我做的好像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发现我周围那些特别我觉得特别有魅力的人，然后用我们的画风，用我们的语汇，用我们的方式去把这个人给他烘托出来，就是让他就说白了，就让他上我们节目，或者让他进入我们的推送，然后把他给大家看。就是我就发现我喜欢的，我觉得大家会喜欢的人，大家确实就喜欢。就从最开始的毕导，然后再包括李雪琴啊，还有种种在我们节目上，就后来证明被大家喜欢的人。
现在最红的是哪一位嘉宾？
可能是毕导吧，毕导全网粉丝还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所以你其实可以像一个心态一样。
对，我觉得我蛮像这个的，就是我就在他身边，我永远都不想当那个主角或者当那个给大家故事的人，但我很喜欢做把主角推出来给大家的人，因为我相信大家最后会知道是我把这个主角推出来。
就是你更享受策划内容策划
就是幕后的经验。我特别不享受表达，我是一个很怕表达的人，所以你看我在节目里边就是每季我都坐在那儿，但其实我挺不想出来，我挺不想做一个艺人或者网红或者怎么着，我挺不喜欢这个事。
就是如果你的节目有这个条件的话，比如说有足够多好玩的人，你是 OK 自己不出镜？
当然当然，就如果我能请到高晓松，
但是张楠要是不行
了。对，张楠，张楠是想做一个台前的表达者，他有表演欲，他喜欢表演，对，但我不喜欢，我觉得即使我有天赋，我也不喜欢这件事情。况且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在表达上挺不好的人，都挺不会说的。就是在老乡那儿，就说到老乡，说老乡那儿有一群跟我一样大的人，他们都是北大的，只有我一个清华的，我就觉得我操，我的天哪！我就觉得我的天哪，就这群北大的人太会说了，然后就是随便问他们一个什么问题，他们都可以跟你侃侃而谈，然后他们可以看到本质，然后给你分析这个逻辑什么框架，对吧？但是我就不行，我发现他们好厉害，那我就很难。为什么？但是我又发现，我虽然觉得我自己表达很不 OK， 也不会像他们说那么多有道理的话，但我发现大家很爱听我说话。就是因为那个他们开会，每次有一个一句话环节，就是最后你要说出你对这次会议印象最深的那句话。他现在好多人都会说我说过的那句话，有可能我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逻辑或者理性的东西，都是我的一些感受。然后大家会觉得那感受很好玩，是他们印象深刻，
就比较真实。
对，可能是。
其实，因为你刚说原著派，其实，我觉得，因为我的成长这个经历也是经历了，就比如凤凰卫视这一代主持人，然后我也很喜欢他们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也。而且我特别像，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之所以去人大，是因为我非常想去新闻专业，但是那一年我是天津人，人家在我们那儿那些招不招理科生，
对，
我也是，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行业。那你刚才比如提到原著派，其实我觉得在现在我就很难在欣赏上节目，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说话的方式和表达演的方式有点就是。过于北大式的这种表达，就是非常公知，然后而且我非常不喜欢看，比如说虽然里面有女性，比如说贾方舟，但实际上我非常不喜欢看他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去评论一些自己并不了解的人的生活，比如说我会看到他们评论现在年轻人大学生很穷，那他们会去借钱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评论女性怎么样，实际上你在评论一些跟你生活距离非常远的一些人和事儿，
对，
我觉得你是没有这个资格的，而且你说出来的话就是略显狭隘。
是这样的，这是当时李雪琴他在这种第一季第一期的节目里批评我的，就是聊到说找对象会不会找那个比你学历低的人，我说完全没有，我当时说特别屌，我说他们特别好呀，他们交流可以知道很多不同的事情呀，我很喜欢和这些人打交道呀。对，然后李雪琴就说你就是带着那种自上而下的拍纪录片的视角去跟他们交流，你根本就不是跟他们平等的交流，
你是抱着猎奇的心态，
就说你就是在看快手的嘛，对，总是跟他们聊一些，对，然后我就一直有这个警惕，算是对，特别怕做成自嗨。所以还，
但你觉得效果呢？你觉得你现在能够影响到的观众是谁？
也是本科，但是可能学校没有那么好，但他们又对周围的环境不是特别满意，想要看一看这些所谓的清华北大学生在想什么，
就是他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脏？
对，一样。对
，OK。
我觉得当然也带了一点，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看《锵锵三人行》的那种心态，就我想知道这些大城市学生真的在想什么，对，有这种心态在。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特别想做成说，我们其实跟大家经历的事情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作为一个，因为我是人大的我代表，普通的人大下去的，就是那普通人看到，如果说他作为一个观察者，就你们都他妈的是名校的，然后都觉得自己怎么着，其实是就是好像在一个玻璃房子，因为无论你们遇到任何的挫折和这种波折也好，或怎么样，一些冲击也好，那还是。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是
非常
很受优待的。
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自己在产生什么样，大家也会觉得你们已经怎么
是的，是的，是的，
是
的，
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一个没有特别自洽的地方。
清华北大依然是你们节目中出现非常多次的标签。
对，但我们特别对的。不太想要去消费这个，或者拿这个当噱头，但是就不可避免，所以你也不能说刻意的避免，就是我不说我是哪学校毕业。
但是你会有偶尔有感觉说，你现在在这个年龄，然后你又其实刚从象牙塔里面出来，你会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局限性吗？还是一个内容创作和策划的游戏？
我觉得作为这个节目来说，这不是局限性，这是我最好的和我的受众就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种方式。就我们都在经历租房子到处搬家，然后。就好看的房子租不起，然后不好看的房子住得又不舒服，就是要通勤挤地铁，就我们在经历同样的事，这种层面上来说是好的。 但是就不可避免的在年龄的局限呀什么的，或者阅历的局限，或者你就是在困在当下的这个烦恼或者小迷茫里边，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些更高瞻远瞩的答案或者解法。对，那我们就接下来的节目其实想的是说要慢慢的跳出当前的局限，然后去找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智者，然后我们一起聊这个东西。就他们可能看我们是10年前20年前的他们。
那你想过就是你想给到你的观众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是他比如说看完一集或者是看完一季，他能收获到什么？
我觉得最做这个节目最基础的就是让我们的观众知道世界上有人正在跟他经历同样的烦恼困惑，正在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也让他知道这些人同时也没有完全放弃抵抗，没有完全就这样随便跟自己和解，他们还是依然在寻找办法的。对，这是最开始我们做这个节目想让大家知道的。那做到现在，就像刚才你说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节目里的这些人就同样有局限，同样就刚毕业的大学生肯定自身有很多局限，有很多没有想周到过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想说请一些已经走过了这个坎，就可能就是你有新的坎但没有关系，但你已经走过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坎，就请一些这样的人来跟我们聊一下他们当时是怎么面对这件事情的，然后他们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这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节目如果要再往上迈一步的话，它可以再往这个方向去。就比如说一个比如说一个现在已经看上去功成名就的大人，就是我特别想知道他在我们这么大的时候他经历过什么，他怎么变成现在的他的，他曾经对意义的定义是什么，他现在对意义的定义是什么，我挺想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你做这个节目的视角很大程度来源于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困惑，你自己想知道的东西。
对，
而且你所说的让观众他能够得到一种共鸣，其实你获得的是同样的东西，就不管是你在跟嘉宾聊的时候还是你在看到观众自己的反馈的时候。
对，是这样的。
而
这就是我刚才说我的超能力，有说一个嘛，还有一个就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能够站在观众视角去看自己的人。就是这边大家评论我说你看你在朋友圈里就疯疯癫癫的，对吧，然后你在屏幕上也特别爱就是特别或者你在一个局上也特别爱成为这个局的中心人物，就特别爱表演，你是不是就一个表演型人格，特别享受当主角。我说我不是的，我觉得就好多人他热爱表演，他是喜欢给别人看，让大家喜欢他，让大家仰慕他，他在台中间享受的是那个，但我享受的不是这个，我享受的是我同时分离出来一个我坐在观众席里边，我演给我自己看，我享受的是我作为观众看到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它可能是一个缺点，就是让大家觉得你就是特别的表演型人格或者特别的外部打分卡，就很在意别人对你的那个评价。但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变成你的超能力的话，那就是你就是因为特别外部打分卡，你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说明你是一个很会评价的人，你很会站在观众席上看别人或者看自己的人。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特点把它用在了我做节目上是一个还挺好的事情，就是永远我在观众席里边看着我和这些人共情，也看着这些人和我共情。
这可能是一种天赋，肯定是做节目天赋。那你比如说播出来数据特别靠前，比如说爆红的某几期跟你自己想的是
是
一样的。
对，尤其是会发现一些时候在现场导演啊摄像啊什么的，就他们可能现场觉得我操，他们觉得我的天哪，这聊的是啥呀，就是又听不懂，然后这群人在聊些什么，然后他们就会有点着急，或者有点就录完之后跟我说我觉得这期剪出来不太行，但我就是有一个直觉，我觉得这期剪出来肯定很好，就后来证明果然那几期的数据特别好。
比如说那个是
比如说你是第一季你看过是吗，第一季的时候毕导来的那一期现场就他们觉得太尬了，尤其是那男孩剑桥吴亦凡，说就是又不会说话，然后又不会接梗，但是我就觉得他很好笑啊，就我觉得他就不会接梗就是他的魅力，就剪出来之后大家就是果然喜欢的就是他不会接梗那种，就傻傻一个男但是又很聪明的这种魅力。对，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东西主要还是体现在看人上，就是还有一期是找了一个北大的男孩，他是北大毕业之后去泰国当和尚，然后拍 vlog 在 B 站上放，就小伙伴就大伙，对，就那天偶然跟他吃饭，我觉得这个人好有意思啊，说你要不要来上我们节目，因为他是那种自带就自己很好笑但自己不知道，对对对我跟他说我跟他吃那顿饭我就是笑噎住了5下10次，但他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好笑在哪，我就说你要不要来上我们节目，就请他来了，他那期也是现场就是效果 就是摄像的或者是现场导演们觉得不好笑，但是剪出来之后大家觉得这个人很有气。后来就是他，后来我们搞过一个那个你希望在你吃饭每天看到谁，他是排名前三的一个素人。嗯，
所以就是选角的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就是你能发掘有趣的人，这么说吗？
我觉得我挺能的。嗯，一方面是有这个，我觉得有这个直觉在吧。还有就是我挺，就我知道我要干这件事儿之后，我还挺努力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每周都要跟各种人约饭，我觉得这个人只要有点意思，我就跟他约饭，跟他聊。
哦，
嗯，
哇，非常有向你学习，
比较努力的在干这件事情。
我就随缘，就是但是我确实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才华，就是去你能够挖掘这些人，但是同时，就他也很主观。
嗯，
就我昨天前两天晚上，我有朋友来我们家吃饭，他也是听我的播客，然后给我推荐两个人，是他觉得很有意思，都是微博也是一个几十万，一个上百万啊，然后属于一种马龙，然后很多的观点很有意思。
嗯，
但是我看了微博和我看了他们很多观点之后，我就觉得没有意思，
嗯，
就不是我的体系里的那个有趣。
嗯。
我就觉得我感受不到这个人的人格上面的那个有趣的点，因为有趣
是体系里的，
对，因为有趣是比如说有趣是需要冲突的，
嗯，
就是有趣是需要矛盾的，不管是我跟你的矛盾还是你跟你自己的矛盾。我还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一个人不够有趣的话，我觉得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
嗯，
包括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不是说他就不符合我的有趣的标准，他就不有趣了，而是说我没有这个时间和成本去再调查，去 investigate 这个人他的点在哪里。但是我由衷的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有趣的点。
我觉得关键是你要建立一个有趣体系，你才能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你体系里的有趣，不然你看谁都有趣的。我觉得这还挺重要。所以你的体系里的有趣，就除了你刚才说的有矛盾点，这个人他没那么自洽。
我觉得就是有点，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还是要在某一个方面有点那种阿甘精神，就是你还是要在某个方面挺沉静，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挺，你看2020年其实很明显，就是我一直就说2019年年底我就有感觉，包括2020年更加强，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回归真实的时期。
嗯，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你是很难去坚持相信一个东西的。
嗯，
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在某一方面还蛮就是不太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的。比如说，那从我的角度，我看到你们节目有一个，就是之前讲他那期流量也很高，就讲他走仕途来走公务员这条路线段，就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因为在我的价值体系，我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有优秀的年轻人想去走仕途呢？是他不符合我的那个就是价值观，但是这个其实跟年龄没什么关系，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圈子，因为我是做金融互联网都很自由的一些行业。那我就然后又赚钱很多，就是金融行业。那你说你走仕途，你又受人去就是不是你自己能控制你的命运，然后你又赚钱那么少，然后你又那么的苦逼，我这个就可能不符合。但是有可能在他周围的圈子里面，
他觉得我们是一
个，对对对，他觉得就是哇，我就是走仕途或者是当官考公务员，这个是非常就是包括对某些人的父母而言，是非常非常好，是最好的选择。那这个就是一个 bubble。那也所以也取决于就所以这个时候你说的那个能力非常重要，就是你到底知不知道观众是谁，他们是哪个圈子里面人，他们是冲突那一个还是理解的那一个，或者说都有。那你要站在什么视角上，那最好的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预设。所以我最近在反思我的许知远，现在我在发生转弯，
是吧？
对，因为首先我觉得一个内容创造者好，虽然很多机缘，但是他能做一件事情还是坚持了几年的一个时间，我觉得本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那他的很多东西可能在一开始，你不知道，比如他是装的，是故意的，还是他就是这样，还是节目组的设计，还是什么，其实你不知道的。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你能够感受，我觉得人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些真诚的东西，就是你的那个尬和你的那个傻和你的那种冲突，
它是真的，
就是很真实的，你就像一人。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对就是他的一些内容，包括他与他个人这个连接，我觉得还是
改变很多。
对对对对对。
我们一开始也在带着偏见看许知远，后来慢慢的发现就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你最喜欢的综艺节目是在国内？
就是十三幺了。
哦，是吗？
我越来而且是越来越喜欢十三幺。而且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之所以拍这个视频，也是我就想把跟每次跟朋友的聊天也好，约饭也好，就是不加一刀不剪的放出来。然后我放了三期在网上，已经就发现好多人说哇塞，这是95后的十三幺，就是 有点像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我跟他的不同是我没那么强的存在感，基本上都是我的就是跟我聊天的那个人说的多一些。
就是你没有他那种有他还是其实还是有他蛮坚持更想表达的。
对对对，我没有那个想要坚持的东西，这是不同吧。我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我就先想先做这个尝试，跟他行为艺术就先拍下来。
嗯，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受他的影响还蛮深的。一开始我有就是之所以说你鸡范围，是因为我们比较害怕去讨论宏大议题，去讨论意义啊，什么存在啊，就是怕人跟我们装逼。特别怕这个。就你刚才说的，你觉不觉得那些不是清北的人看你们就会觉得你们有点无病呻吟或者怎么样？我特别怕这个。所以我们做你鸡范围是刻意的，就尤其是前几集在刻意的聊一些轻快的生活化的话题。就也是你为什么看到我说我们想说一个道理之前要先讲一个故事。对，就是怕被说装逼，特别怕这个。然后但我就是越来越觉得，如果这是你的常态呢，就如果就不是你装出来的，就是你跟你朋友说话你就会聊到这些的话，为什么把它放出来呢？我这也是因为我看了十三幺之后，我发现它的合理性之后，我问自己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十三幺最近这几期最震撼我的就是许卓云那一期嘛。对，就是我看的，就我甚至都看哭了那期。
本人也流泪了。
对对，
挺感人的。
我觉得谈论这些就没有什么了。就是如果这是你真实想表达的话，也是因为看了那一期才坚定了我说我要做一个约饭视频的。
我还蛮感同身受的，因为就我自己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我喜欢思考就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一开始也是写每一篇文章的时候都经过很强的思想斗争，然后我也经常想要去故意加上一些叙事性的东西。但是就像你说的，我最后发现，第一个是我觉得这是很真实，我就是天天想，我其实就是天天看这个，我就是天天想这个，我确实不管因为什么，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比这个更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不管你可能不赚钱，或者你可能非常少数，或者你只被极少数的人理解，甚至没有人理解，但是那你不去做这件事情，所有人都去做大众喜欢的事情，那谁去扮演这个角色呢？我其实很好奇，就是现在。尤其是2020年，这个世界上在发生这些东西，对于你们这一代人，因为我是89年吧，我们差6岁，19年的，就是对于你们有没有一个冲击？因为我最近我身边的人蛮多冲击，因为正值迈入中年，就大家也都有正经工作，然后也有一些压力，然后也而且最重要的是，即使不是说你现在的生活会崩塌，我们最大影响，而是大家都在担忧它会影响你30到40岁这个所谓最重要的人生阶段，就是说我的可能性会不会减少很多，或者是说崩塌了很多，所以会有什么更大的焦虑。那你们的话，我觉得还是蛮不一样的，就是可能在毕业不久的这种状态。而且我最近在读一些1900年到1960年，尤其是美国60年代的这些历史人物传记，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那代叫垮掉一代的60年代是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根基的，就是越战再加上大萧条之后30年美国战后的经济在增长，但是增长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它没有办法再延续，然后它有新的经济政策，它有新的社会土壤和阶级的这个划分，然后那就突然有了一代人叫垮掉的一代。其实他不是垮掉，他是正在思考那个虚无的问题，他就觉得这些问题比较重要，他觉得说这些总比之外我的什么吃喝玩乐这些就很挺无所谓的。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你们这一代包括可能再年轻一点
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
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身边的小伙伴是两个极端，就是要不然就是趋向保守，就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要不然就是我觉得我是可能是另外一撮，就是彻底垮掉，就彻底想放飞的一批。对，想保守的一批是因为最近就疫情隔离之后开始跟小伙伴聚啊什么的，发现大家都开始羡慕那些去体制内的人了。之前是很少，就之前都是体制内的人在跟我们抱怨说，哎呀好无聊呀，哎呀他们工作也好没意思呀，这种。现在大家就纷纷开始说，哎呀你们的福利真好呀，哎呀就各种保障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周围创业的小伙伴纷纷开始考虑起退路来了。我觉得这个昨天晚上还深夜跟一个做旅游的小伙伴打电话，他就开始考虑起头条了，就感觉头条是所有创业的人年轻创业者的最后敲锣打鼓，
而且很可能就你身边这帮人其实是互联网 泡沫的尾声的最后一步。
对，尤其是他管那个昨天小伙伴管自己叫就是叫什么古典的互联网的那种，就是他做的那种社交啊旅游啊这种还偏古典的那种，而且他就是他其实他自己不面临两个趋向，一个是趋保守，就是去头条做那个月薪3-4万的一个工作，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去做现金流特别大的工作，就是在他这种古典的互联网创业者眼中一开始所不耻的那些，就做社群啊做下沉的东西啊，对，去做那个就比如说一个会员999那种，他一开始特别看不起那种，但他现在觉得那个人牛逼大了，就是说一种传销在下沉市场里的传销能力也是一种能力，就当初特别不耻那种能力，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觉得活着才是硬本事嘛，他趋向可能趋向于那个地方。对，我觉得他是一个挺典型的我周围的人面对这件事的一个两种趋向吧。目前感觉是趋向于保守的人会多一点。
是吗？那你为什么是垮掉？
我觉得也是因为托老萨的福，他在疫情的最开始问我一个问题，说你觉得这样下去，你一直在青岛工作有什么不妥吗？因为我们当时那个时间点节点是我们公司刚恢复线上上班一个周。然后我觉得好好啊，完全不受影响了，大家在线上讨论跟线下一样，而且就是你下了电话之后就可以读更多的书看更多的电影，也没有通勤时间，而且在家里对吧，和父母在一起都舒服，我就觉得完全没问题啊，我很喜欢很享受这种。然后他就逼我思考，就说那你就想给你自己设想一幅你将来的工作图景，就是没有线下的上班的时间，然后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就真实的想了一下，我就在想我最终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做的这样的东西跟我上班真的有那么大的关系吗？发现没有，其实发现没有之后我就释然了。我觉得就即使现在这个疫情，
那他问的问题里面有关于经济条，就是钱、现实的生活这些东西的考量吗？那也不可能完全抛弃这些。
有啊，就是比如说，就是你一直在青岛，你
就成本也更低，是吧？
对，成本更低嘛。然后你想做的事情，其实也不需要你一直在北京，然后租房子啊，什么通勤啊都不需要，对吧？我将来特别想做一个纪录片厂牌。然后我就养一群纪录片导演，然后他们就完全不用管商业上的事，他们就去拍他们想拍的东西就好。然后我可能这边有商业的资源帮他们对接进去，但是我也不是完全做商业的事情，我更多的还是关注那种，对，我特别想做这样一件事情。那我就想说，我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为啥要在北京呢？我为什么不能全世界到处去待？
我好像那个。就是有一些这种心灵不是鸡汤型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也不是鸡汤也不是宗教，就是 in between 鸡汤和宗教之间的这种心灵学、然后它都会有点类似，所以就是那你就先去想一个最终想达到的那个 picture。
对，
然后其实最终就是你会发现也没有那么远，
对，
就是你自己的脑子里面给它设置了几个坎儿，像超级玛丽一样你非得给它弄得关，但其实你如果 go there 你只需要有勇气。
对啊，
我最近疫情期间呢，我的工作内容没有太大的嘛，但是也是形式上的变化，因为我也想，因为我女儿她就不上幼儿园了，然后我也想多点时间陪她，然后我最后总结出来，我觉得人最佳的工作时间就是每天平均每天不超过4小时，
就是需要，对，
我没想，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真的很爽，然后而且我说的这个是可以包括周末的，因为我当然我前提是最好还是做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是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尤其是那种创造性需要明白，需要生活的经验，需要积累，不是说天天在麻木的就输出的这种，那我觉得4个小时工作，平均每天4个小时工作，你是可以高效且幸福。
对。
然后平时你的这些生活其实也在，也不用说工作，但是跟他有关系。
就在滋养你的工作。
对对对，在滋养你的工作，滋养你自己。
嗯。
这种滋养可能是间接的，比如说你把身体养好。我最近就是跑步、瑜伽什么，我可以每天都跑步。那心情对吧？你别得抑郁症什么的，不要失眠。然后家庭对吧？然后这些很基本的，你的就是一个人的保障。然后那另外就是你是能够观察到这个世界的变化，那我觉得这件事不仅仅对于内容创造者，比如说对于一个投资的人来说，你不观察世界变化，你怎么去预测未来呢？你预测未来你怎么去下注呢？
对啊，
对，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大有利益的。其实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说所有人都有这个条件，就很多人还在为九九六而斗争。
我们公司有4个内容导演吧，有一个是调酒师，就他就会在他的工作之余去酒吧里面调酒。然后他的那个调酒工作其实会很好的反哺他的内容导演工作，因为他在调酒的时候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我们很需要他的故事，以及他在调酒的时候和别人的那个对话的能力、交流的能力，其实是一个导演特别宝贵的一个素质。
对，
再包括有人是摄影师，然后有人就平时特别爱去旅游，就各个国家疯玩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哇塞，我们公司要是以后不做班了，他们完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那岂不是就会更好的反哺这个工作？
其实我说你们是有可能是垮掉的一代，跟我自己和我身边人相比，其实我觉得那个差别就在于我确实经历过 那个路径，就是毕业之后要找的最靠谱的、最赚钱的你怎么样，然后经历你觉得平台怎么样，然后你要还要去经历最 fine 的东西，大家都崇尚一些东西，然后再垮，然后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垮掉应该是可以从学生时代之后，或者是从学生时代开始就直接垮了，然后我是发现这一代的这种情况，就是你不用，反正事都这样了，就可能很魔幻了，那你还追求啥，你就直接垮掉，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我是蛮羡慕的。
我也很羡慕那种，我觉得我还不算直接垮，
直接垮，
我还探索了一阵，像我本科的时候还是什么团中央实习，还是国资委实习，就那种特别宏观的地方，我是真实的在那儿工作过，我知道我不喜欢之后，我才开始那什么的，所以还是按部就班了一点，大概几个月的时间的。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底层的原因就是。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我跟你的反差，所以我们比较强烈的感受到，就是你说的，你一直是一个喜欢当配角烘托别人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尤其在北大清华，我觉得并不是很多。然后这个也决定了你可能在职业选择上，并没有说我要先去证明啥，或者是我要跟谁比的这种心情。
对。
但实际上我自己在那个时候，我现在这年纪，我是有心情。所以我觉得这种状态还是蛮好，可以给你节省很多时间。我现在思考的话，我觉得我在你这个年纪，或者是就哪怕能倒退个两三年，我觉得我去没办法做晚风车这样的东西的。就是自我太强了。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非常平和而真诚的去欣赏和烘托另外一个人。我是有好奇心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自我的那个意识会盖过我对别人的这种，包括一些观点的表达啊，你证明自己是对的啊，这些我觉得还是蛮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做一些特定类型的，比如说你现在做的综艺啊，这个挺重要的一个素质，但确实很少人会有。
哎，那你在比如说你在我正大的时候，你有就是看到周围那些特别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人？
我是特别容易看到，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我当时在做金融嘛，就是实在是它非常简单，就是按照钱来衡量，就是你别管你在什么公司或者什么，那它的鄙视链也是按照收入嘛，比如说可能做二级市场交易的人就会大于可能做什么投行的人，因为投行的人虽然年薪百万，但是他很辛苦，然后天花板比较低，然后可能再大于做什么。什么四大咨询做咨询，然后大于做四大，再大于做律师，因为律师也是为这些就是对相关行业服务的，所以它的整个鄙视链是非常非常非常明确的。那甚至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比如说大家都是在高盛，但是就是不同的部门，比如说我们俩甚至一个部门，就是我们都是做交易的，那只是我们的资产类别不同，你是做债券的，我是做股票的，
那
咱俩都非常非常，因为很明确，就是可能做固定收益的要比做股票的要赚钱，因为股票的市场已经非常发达，就计算机代理人已经很多了，你赚不到什么钱的，反正就是这些就是特别特别的明确，所以那种焦虑感还是特别特别明显的。然后我最终离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看得到比我聪明，然后比我对这个东西也更有 sense 做得更好的人，然后我能看到他们赚多少钱，我可能会某一段挺向往的，但是我也能看到我跟他们智力上的差距，你知道吗？就还是挺残酷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 asshole 他就很成功，然后你就会怀疑人生，你就觉得说这种混球，就真的是我不是夸张，你把一个决策的时间缩短到几秒钟，然后这几秒钟可能是关于你自己的可能上百万美金、上千万美金的一个收益，而它又会在你做完这个决策之后的很快的时间，比如说几分钟里面就。写在这个所有人都知道，就所有人都知道，所以你就会人的那个个性会暴露到一个极限的程度，就是我会看到我的同事因为一个东西他很着急，有一个做技术的人在帮他做一个技术的东西，他很着急，把一把叉子甩过去，然后差点甩到那个人的头上，因为那是个光头，那这个印度人特别可怜，就是然后这种 bully， 然后我会自己亲身经历到在一个 global 的就是全球，可能同一个团队全球所有人都会听到一个对讲机上有人在骂我，因为我做一件事情做慢了，就是你亲真实的体会到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真实，然后你就会对整个体系和 system 有一个我觉得是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当时的状态是说我想征服他，就是我想要证明我在这么严酷的环境下是可以活下来的，我是个女孩，我是个亚洲女孩，我也不比你差，因为我们团队都是白人男性，我觉得是经历过那个时间，而且那时间可能一年甚至更长，before 就是到最后你就觉得说哎太不值当了，就是我的身体我的心灵就是这根本就是太不值得了，就哪怕我最后 得到了这个东西，然后你来到了你的那个崩溃的这个点上，然后你的整个的价值观才会一下子崩塌。
嗯，
而且这种事件在人生中可能不只需要一次，你才能更清楚认识到自己。
嗯，
这就是每一个年轻人都会经历的，我觉得。
嗯，
所以我就说我还蛮羡慕你的，因为或者是
有可能我还没经历过。
对，咋回事？但是同时也需要很多的幸运，能够让你去经历一些冲突。
是
的，嗯。所以我老公他就经常就是他的那个反驳点在于，
嗯，
就觉得我人生太顺利了，
嗯，
然后我没有经历过抓马，
嗯，
我没有经历过惨败，
嗯，
然后我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
对，他会不会就是
他会觉得有点担忧？
我也是，跟他有联想。
那你为什么想你的这个挺排在你前面的那个理想，你为什么做一个纪录片的厂牌，
嗯，
或者是导演，或者是你自己很想做的事情？
我就觉得。真实确实比表演更能打动人，更有力量，这是我一直的信条，也是我其实做节目，就即使我现在在做综艺节目或者拍 vlog 拍这种 vlog， 其实我觉得我做的都是真实的，就没有那种真人秀或者脚本的东西在框住你。然后再加上我们学院就是一直倡导的怕的是影像人类学嘛，就是你要拍一个纪录片之前，你要扎在那个村子或者扎在那个你的拍摄对象旁边，跟他一起生活很长时间，两三个月是短的，对，就是要生活很长时间，你把自己完全浸入进去，然后你再去拍这个东西，然后你做了足够多的田野调查，你做了足够多的文献，你再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不是说我们现在随便一个人说我要去拍纪录片，然后就你以为你在拍纪录片，但其实你就是在录像而已。我觉得不是那种，对，我对这件事儿还是有特别大的那种仪式感或者神圣的感情，就是朴素的神圣的感情的，对。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独立真正的拍一个纪录片，是我大四的时候。就那次给我的体验是特别深，然后也特别影响我今后的一些选择吧。就是我去一个精神病医院，然后是一个男病房，在男病房里面住了一个多月，然后拍了我的毕业作品。嗯，对，就是针对那段经历对我的那个改变或者我的体会还是挺大的。就是跟他们在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就觉得很快乐，没有负担，然后我就完全可以做自己，我好喜欢那个感觉。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纪录片。带给我的可能不只是我去记录别人，同时也让我特别自在的在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环境里边去做自己。然后就是而且就会后来你拍的多了，你会发现其实你每次拍一个新的题材，你和新的人待在一起，那个你自己都是一个新的你自己，然后每个时间段的状态都会特别奇妙的以一种特别奇妙的方式记录在那段影像里边。虽然那段影像里边没有你，但是那段影像是你做的，你拍的，那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你。我觉得这个好奇妙，所以我就最近疫情期间就在家看我以前拍的纪录片，我就经常会看哭，就不是因为里面的情节哭，就想起那个时候的我自己，就会很觉得好棒，然后就觉得这种形式感觉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的表达方式。
但是纪录片和比如说综艺的区别是，它的周期是很长的，
对，
所以我一直很佩服。我看到一些经典纪录片，就是我一直在想的，就是如果我是那个制作人、创作人，我觉得我做不到，因为我觉得我很难五年都
在拍一个东西。
对，而且我都在我没有就是动摇。比如说我的选题，可能我第三年我觉得这是选的什么题，就我一直坚持下去了。
我觉得特别牛逼的独立纪录片导演都是特别简单、特别质朴的人，就包括周浩，然后包括我最近今天来之前，我看了一个推送，我还标记了，我想看，就是叫什么。矿工马夫陈富丽，对，那个导演拍了十年嘛，然后他就借钱买了一个 DV 机，然后就去拍。就是我觉得这些好多中国的很牛逼的独立纪录片导演，都是特别那种天然的那种坚持吧。然后我觉得这些，而且这些人，就是没有太受到过这些外面那些俗世的干扰，就特别像就是在修行的真人，对，这种感觉，我还挺喜欢这种的。然后我之所以想做一个纪录片厂牌，是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就包括我的同学，我清华学纪录片的同学里边有很多很多有这种潜质的人，但是他们我就看到最近他们在忙着找工作呀什么的，所以我就是因为经常跟他们聊，然后我就想为什么我不独立，将来如果我有钱的话，我就做一个独立纪录片厂牌，我就养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拍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就即使你这个东西需要拍十年五年，那也可以拍。然后即使你中间想换题材，那我就帮你一起想，你到底要换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过程。
好，这个纪录片里面的偶像，
对，纪录片里的偶像。
那你觉得在你的嘉宾里面，你自己最喜欢谁？就是你觉得他是 可以自圆其说的。
如果要说你说在你的有趣的体系里面最有趣的人，我觉得是大令，就是那个北大毕业是泰国当和尚的人。他就是一个他自己给自己定义的就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 loser， 就是本来大学的时候想要跟他的富二代室友一起创业，然后被忽悠上场了。富二代室友是一个篮球特长生，然后呢正好那一年就是姚明回归中国篮联，然后要什么选拔那些新人啊什么的，然后他这个富二代室友就不想创业，就又回去打篮球去了，然后就丢下他一个人，他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创业，但是当时就已经过了找工作的时候，他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就毕业之后就混了一年吧，就去了一个泰国的朋友那儿，去泰国给人家给一个中泰商会做写自媒体，就干一些北大人都会干的事情，但他自己讲述出来，他的一种讲述就让我觉得他那个痛感没有那么痛，就是非常被一种非常轻松的幽默的方式讲出来的，当时跟我对。然后他在泰国就太闲了，没有事情做，就去泰国当和尚，因为泰国去出家很简单嘛，是个人就可以，是个男人就出几天家，他就去出家，然后同时给自己拍了一个 vlog 传到 B 站上，然后就一夜之间就很多人关注他，然后他当时就请我吃饭是为了咨询我怎么做 vlog 这件事情。我就问他说，那你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吗？他想做一个诗人，而且他说他想做诗人的那个语气他不是开玩笑，他是真的有这个，就是真的有眼里在闪着光的在说这个。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又很又轻盈又庄重的感觉，就好喜欢这种一轻一重的人。对，他是我蛮喜欢
的。我觉得你刚刚在描述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不喜欢北大清华的人，包括有时候他们说话的那种状态的，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还是因为还蛮细致的，就是这关里面你能说出来那些话，比如说你能说出来我想当一个诗人，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说不出来这句话的，哪怕他有过这个想法，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资格说这句话，还有就是当我们去就是去哪怕是我就比如很简单的一些我们给别人推荐一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我不一定比较强，但是我生活中比如说很理想主义很浪漫的朋友，他也会给我推荐诗集，我觉得我是永远不会给别人推荐诗集的，但是他真的是对，然后他推荐诗集的时候他可能会念出来，就是背出来里面其中的几句，我觉得这种时刻是我们很容易心生激励的，因为你会觉得为什么你可以那么轻松的把几句诗念出来呢，就为什么在如此平常的日常的平庸的生活中你就能这么理直气壮的当着我的面把这几句诗念出来呢，为什么你看起来非常的就是自然呢？
哇，
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北大清华的人说一些很理想主义很装逼很知识分子包括熊远他说的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刚才发现是有这么一种心理在里面的，就是凭什么你会这么自然去想这些问题呢，凭什么你会40多岁的时候我在中年危机，然后罗永浩在卖货什么这种，你却在什么为什么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担忧的，
但是这种心灵感放在80、90年代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是非常
比理皆知
的时候，就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连一些人身上的这个诗意都已经变成如此就是奇异或者奇特或者让人不适也好让人嫉妒也好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这样的创作者和我这样的创作者，就我们作为就是没有名气没有那么有名气的创作者，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因为你看十三幺他不论怎么样他邀请到嘉宾一定是已经在世俗意义上成功人，你再去谈什么实再去谈什么理想知识知识分子，你再去谈这东西，我觉得还是有那个非常高的门槛在的，但实际上就像你说的这个日本的和尚，包括我邀请过许多人，我觉得他身上的点就是包括小胖，包括我们先请过一些我觉得他是天才的产品经理，他做的东西都很奇葩，就有点像王村村那种感觉，就我请那样的人，就是他现在也就还是那样，就是他也没有怎么样，但是他是存在呀，他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在他存在但是还没有说多有名或者已经成功，他还是一个谜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缺了一个包的，你是不是能够去挖掘并且有勇气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眼里面的
好东西，
对对对，这是我眼里的好东西，
好，我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当你告诉别人并别人也能改到你的这个好东西的时候，很幸福，所以我特别爱看我发的东西的评论，视频的评论，我看到大家也能改到这个人的好，我就很开心。